今古奇观，接演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讲到程德才半夜里边来在了李方哥的家，因为提前约好了啊，说上家来喝酒，明是吃酒，暗是苟合。来到这一瞧，这个门错了一个缝，屋里边是灯火通明，心里高兴，把门推开，悄悄的侧着身就进来，一转身把门又对上，这儿把门插管一插，心说行了，这算是妥了，我来瞧一瞧美貌的佳人。就这一回头，嚯，怎么呢？满屋子一面墙的血，喷溅似的，扑一下子，墙上都是血，地上躺着这么一具女尸，而且没有脑袋。哎呦火，站在这儿浑身都哆嗦成一个了。我这哪说理，我这哎呀，一转身把插罐打开，拉开了门，打屋里边蹭就出去了，跟飞似的跑了。三更之后，李方哥回来了，自个儿也喝了不少酒，回家吧，晃里晃荡往家走，快到家门口一瞧，门四仰大开，屋里边灯火通明，挺不乐意的，心说这姓程子，你这也太欺负人了啊，你得把门关严实点儿，你这开着门，这街坊四邻谁瞧见，这叫什么事儿呢？这是，哎，转身进来了，进了门把门关好了，这一回头魂儿都飞了，哈哈呀，瞧见医生知道是自己的媳妇儿，满屋子都是血，这人死了多时，脑袋还没有了，哎呀，这个姓程的，你太不是人了，我媳妇儿都答应你了，你还把她杀了，你这是有什么要求她没答应啊，啊，我这个这我跟你拼了，把门拽开了，往外就走，找程德才去，认识，拐弯抹角过两趟街，来到他们家，啪啪啪砸门，连砸带骂街，你给我出来。伙计一开门，你疯了，你大半夜闯什么丧，别废话，你把这姓程的给我叫出来。这儿一骂街，老程出来了，系着衣裳扣，干嘛干嘛是啊，干嘛，姓程的，你太狠了啊，我们都答应你了啊，你怎么还杀人的，你别喊，你别喊，我也瞧见了，我不知道，我去的时候就是那样啊，不知是，你别废话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我就认为是你，走打官司去，不是你，你冤枉我，我冤枉谁，咱走吧啊，走，撕着拽着俩人奔衙门，大半夜了，衙门口一般来说有事都明天见，但因为是人命事儿啊，那都给传一声吧，这儿咚咚咚一砸这个堂鼓，老爷赶紧穿好了出来，快状造三班衙役排一班肃列，官老爷转屏风入座，谁呀这是，嗯，大半夜你们不睡觉了吗，都疯了，谁呀，老爷出了乌头案件，好，那上来吧，俩人打底下撕着拽着上来了，说这见过大老爷，这撒手撒手撒手啊，谁是原告啊，啊，这时候来，我是原告啊，老程说不我是原告，我是原告，我是原告，切，你们俩都是原告，老爷我是被告啊，一个说完一个再说， 你先说，是，来，那个你晓得我姓李，我叫李方哥啊，我们今天啊出点事儿啊，他叫程大才，他上我们家来把我媳妇给杀了啊，老爷您做主，嚯，好大的胆子，姓程的，你杀的人呢，老爷我冤枉，您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，那个我没杀人，我是上他们家去了来着， 我一进门就瞧见人死了，脑袋没有了，但是谁干的我不知道，而且来说我，您看看我不是那个杀人的人。嗯，老爷我听明白了，你媳妇儿死了，脑袋还没了，是是是，没有了。哦，你去看见那人跟地上躺着没脑袋，是老我去时人就死了。嗯，你上他那干嘛去了？老爷他请我去的。哦，李方哥，大人，你请他去的啊？我请他去的。那你请他去的时候你在哪儿了？我在朋友那儿喝酒了，你这是人话吗？嗯，你请他上家做客，你上朋友那儿喝酒，他去了发现你媳妇死了，你这个事儿说不清楚。你先说你这怎么回事。是老爷，我们这里还有买卖呢。买卖？那买卖人不说买卖话，是我们这话说不出来。老爷您就问这乌头女士，那事儿别提了，混账！那事儿不提，老爷怎么知道这事儿？是老爷，那您问他吧，他说，哎，您说，程乐开，怎么回事？老爷，我没事儿，就是他们家人好客，啊，好客，我老买他们家的酒，他这个，他让我上他去，他就十字路口那东街那儿，他卖酒，他们家酒非常的好，他酒烧黄二酒，什么葡萄绿、壮阳红。闭嘴，谁问你这个了？嗯，就是老爷他确实他们家酒挺好啊。老爷说我知道，我喝过他们家酒。那怎么着呢？是因为我老买他们酒，就他让我上家串门去嘛。老爷说我也老买他们家酒，怎么一回没让我上家去过呢？是老爷，您不这您得自个儿动手嘛，您得慢慢说，我也不是一下就谈成了的，我这一直谈这个事儿。老爷听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事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？是老爷这就是这事儿，就是他跟我还有他媳妇儿，我们仨人有一买卖，或者除了这个卖酒之外，你们三个人还有一个生意，是我们还有一个生意。哦，这个门面在哪里？我们没有门面，就是他们家屋里边，既卖酒还做别的生意啊。是还别的生意？卖什么呀？卖不着了，货源断了，现在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从实讲来，老爷，我抹不开。哎，老李，你跟大老爷说，这你负责，我负什么责？老爷，我冤枉啊啊！我这个我，来了，我跟您说吧，他不是好人啊，他勾搭我媳妇儿，知道吗？我们是贞洁烈女啊，贞洁烈女，我们就不同意，他就把人杀了。哦，你这么说倒是有道理，程大才。你因何阴间不允杀死人命，同时招来老爷？这可不是阴间不允啊，他允了，你还杀人？不是，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允的，他允的我，我没允，我不是他允了我就，哎呀，要有这事我闹不清楚。老爷，我先跟您说啊，是我是挺喜欢他媳妇的，他媳妇呢也挺喜欢我啊。李方哥拦着，不对不对，老爷，我媳妇不喜欢他，我媳妇喜欢的是我，他不喜欢他，怎么有这买卖呢？是啊，这不人家交了买卖的账了吗？他给了三两银子，我一想，家里待着也是待着，是不是？这都老主顾，完事就让他上家串个门去，串门去，我不在家。哦，你是故意不在家？是您圣命，这个我怕他们尴尬，混账！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这是我怕他们俩不好意思，我说出去躲一会儿去吧，我躲会儿吧，然后我再回来。万没想到他们这个，他没想到这样，这不应该。老爷您知道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说的什么呀？这都是就出事了吗？这不就现在就搞成这样了吗？大老爷您给我做主，我给你做什么主啊？啊，你们这叫勾奸卖奸，是我这是我们这买卖就这买卖哈、啊，我买了我卖了他买，但是没成交，那不就出了意外的状况了吗？是吧？老爷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吧。程大才，你看上李方哥的老婆，最后你们之间是勾肩卖肩，此事谈妥了，是不是？是老爷，我花了三十两银子呢。嗯，好，那么这事儿就算是谈成了。你们相约的是什么时候？ 约着今天晚上定今天我上家去。哦，你什么时候去的？我过了二更多我才去的。你干嘛去了？来朋友找喝酒，你耽误了就没去了。你到那儿呢？我到那儿就发现了，死了。哦，那李方哥，你什么时候回去的？我是三更，过了三更我才回来的。我一进门发现人死了，脑袋都没了啊！所以我们这来打官司，就这么个事儿。哦，程大才，老爷，人真不是你杀的吗？哎呀！大老爷，你想我都认头花了30两银子了，我何必再杀人呢？老爷一听倒是也有道理，虽然说这个事情很龌龊，但是姓程的没有杀人的必要和作案的动机，也就是说从天一擦黑到二更天这当中的时候出事了，人死就死在这个时候，这是有别人来把他杀的。嗯，那这样此事干系重大，李帆哥取保候审，程大才啊你是暂押在南监，因为现在你怀疑是最大，不能走，破了案再说，有人过来把俩人带下去。老爷把这个三班六房衙役都叫过来了，各位你们说吧，这事儿怎么办啊？这个事儿就得是巡捕厅啊，跟这个班头啊捕快，大伙儿就出主意，说老爷这事儿您分析的对，应该是在李方哥走了之后出的事儿。这个媳妇儿等人的过程当中，没有等来程大才，等了一杀人的，那么是谁杀的人？这一点很关键。老爷说对，你分析这跟我想的是应该的。啊，差不了多少。那么说是谁干的这个事情，谁最有可能啊？你们商量上这事儿吧。衙役们说这事儿得琢磨琢磨啊，这个还得问一问你方哥是不是还约了别的主顾。我还说这个倒未必啊，你看刚才他们所交代这个事情，他们之间也是来回的推磨拉锯，谈了很多次啊，这是第一次，但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，就是应该不会是有预谋的，也不可能是别人，就那么是谁杀的呢？嗯，这有一个老班头，跟这儿啊干了9年了，跟了3任县太爷啊，这个来，这老前辈，你给说说，你认为是谁干的这个事儿？嗯，老爷。我跟这行里边干了多半辈儿，伺候了好几位太爷高升，这个事儿我认为是杀人的人把他杀了。废话，那用你说，是我是这么分析的来着啊？分析，你分析什么了？你这是不是我这个人上了岁数，说话脑子闹不清楚。这个我想这个事儿啊，他肯定是有人打在门口那过，哎呀，如果不是事先约定好的哈，就是无意中路过呢，他就进去，然后就把人杀了。进去为什么要杀人呢？对呀，这大伙儿来，你们来编吧。你怎么来编呢？这不商量的事儿。是，那大伙儿出主意，你们认为是怎么回事吗？老爷也说，大伙儿也说，说谁有可能？大半夜的，天都黑了还上街呢，因为那个年头没有电也没有路灯，谁夜里还能上街上去待着去啊？老爷说你们看看都什么人，晚上不睡觉一宿一宿的这么熬着，这都有谁？大伙说那能有谁啊？有一个衙役说，老爷我看您晚上不睡觉一宿一宿熬着混账，我那不是审案的吗？是啊，那您不是您，就除了您之外还有谁总在街上这么溜达着，还得打他们家门口过呢？想吧，大伙儿你也想，我也想，想来想去，刚才那老头突然搭茬了，哎，呵，大伙儿都精神了， 老爷也很紧张，怎么了？对，就得这么想，就得这么想。您出去吧，去，先回家睡觉去吧，去吧啊！不是我这个群情激愤，我现在我打刚才想我给忘了，我这岁数大了，我这个哎，老爷，我说这么一个人啊，未必合适。就是这连着这么些日子来啊，我每天跟街上老瞧着有一和尚。天一擦黑就出来，敲着一梆子，敲着梆子沿街叫话，就老在十字街附近跟那儿。和尚哪庙的不知道，野僧，而且是个游僧，他没有说固定是哪个庙，就打外边来的啊。天一敲点黑了就上街上去啊，什么这个木画呀什么的，这有没有可能？大伙一听，这个倒是也有道理。老爷说：“咱们这样啊，咱们是错拿三千，不放走一个，马上出去找这和尚，把这和尚找来，咱们问问，看看时间方面能不能对得上。对得上，活得罢了；对不上，咱们再出主意。”好嘞，找去吧，撒出人去，上街上去找。啊，到处也问，街坊四邻都砸起来了，问吧，没有，这没准儿，他游僧走哪儿算哪儿，啊，哪破庙也好，哪儿也好，说在哪儿睡就在哪儿睡，这不好找，不好找，咱们四处问问吧。说话天就亮了，天亮了之后，这让仵作验尸，填尸单，啊，把死尸拿芦席卷起来。找一空棺材搁好了，现在不能下葬，得等人头来了才能下葬呢。等着吧，当前唯一的线索就是想问问那个和尚有没有作案的动机。找，就这一问一找，有这么二十来天，整个这块就再也没见过这和尚。大伙儿距离块一商量，老爷说那就对了。如果说能找着他的话，他未必杀了人了，啊！你看，越找不着他，这事儿倒好办了，兴许就是他干的。杀完人之后，这不能待，跑了，啊！目前来说，此僧有特别大的嫌疑。咱们呢，画影图形，包括周边各县，咱们都问。看一看这个和尚在哪儿，问吧。给临县呢这些个地儿都撒去了公文，啊，你们瞧见没瞧见有这么一个和尚？之前呢找这个见过和尚的人呢，是一说什么模样，又找一能画画的，画了这么一个和尚的图像。那么说像吧，还像不像三分样？过去来说他也没有照相的技术，什么都没有啊，简简单单啊，大概其多高多胖，长人什么样，有胡子没胡子，这都写好了画好了，啊，各处这么一撒，临县的衙门里边也都给了，等着吧。又有这么十来天，有这么一天，有打仁和县来了这么一个差人，面见太爷，说老爷，我打仁和县来，哦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跟您说，前者您发去了公文，您说要找这么一个和尚，结果呢，在我们县里边找着他了。哦，那好极了，那这样吧，我们这儿派点公差过去，贵县再出点人，咱们一起把这和尚先拿货了，带回来我们看一看是不是他干的事情。好的，啊，这儿挑了这么十几个精壮的大个儿，能打架能拿人的，跟着人家这个差人返回到仁和县。到仁和县先见仁和县的知县，把事情一说，把公文拿出来了，太爷派我们来办这个事儿，希望您大力协助。县与县之间是平等的关系，而且互相有必要帮助，这说没问题。也派了这么十几个差人，说你们二十来人，大伙通力合作，一定把这和尚拿住了。 这和尚在哪儿呢？哎呀，说这个不好说，为什么呢？他居无定所，而且白天见不着他，不知跟哪儿待着，天一擦黑就出来了，沿街啊，叫化也好啊，化缘也好啊，反正有这么一两个更次。这完事儿呢，他住在城外边有一个破庙，他在破庙那儿住。那行嘞，大伙儿一合计，咱们呢想周到一点，因为他要是真是杀了人的话，亡命之徒没有什么可怕的，而且你拿问在监，你打了四十板子，对这种人来说都不叫事儿。咱们能不能就这一次拿货的时候，咱们就知道咱们呢没白使劲，最好让他在这儿就能招了，那省心省大了。你隔着这个百十来里地，我们把他弄回去啊，到那儿三推六问，连打带骂，到最后不是咱下单功夫。大伙说呢，你说这主意，这好是好，怎么办呢？咱们商量商量。嘿，二十来人在一块儿一合计，这个说这样，那个说那样，研究了大半天儿，头擦黑，这主意算定下来了。啊，先派出几个人去四处找，看一看和尚在哪儿，不要惊动他。啊，这衙役们都换上便装，铁锁铁链子都藏在怀里边，啊，走到街上四处去看，转了这么两趟街，真发现了，来一和尚，大个儿，啊，有个1米8左右，这大脑袋，剃着锃亮，啊，环脚浓眉，斜插天仓，拧着往太阳穴上长，大眼珠子逛里逛当，血喷大口，狮子鼻。这海下扎里扎沙呢，有这么点络腮的胡子，啊，穿着僧袍啊，敞心露怀，这一巴掌宽的护心毛，手里拿着一个梆子，啊，拿一小锤，当当，这敲着，跟街上这么走，有几个差人一递眼色，就是这个，跟着跟着，啊，有人后边就追着，这还不当他发现了。你这过去让他瞧瞧，这算完了啊！跟着吧，跟着。开始是在城里边这几趟街啊，反正是买卖家铺户啊，大户人家门口啊，有这好心眼的呢，就给点；也有的人家不理啊，大伙看着，跟头了去走，还不能就这几个人跟着，就这老是这几个人跟着，容易发现了。怎么这俩人老跟着我呀？啊，这俩跟在这街上街口那边又过来仨跟上，哎，又接过去了，还在后边跟着走，这样转了将近这么有两个更次，和尚多多少少也要了不少的银子啊，也要了点吃的，鼓鼓囊囊塞在怀里边，往前走有一个小酒铺，他也不进去，站在门口这儿化酒喝，和尚化缘嘛，他化酒喝啊，来啊，给我拿几碗酒来，看来人家也跟他熟识了啊，也不爱说话，就给他盛这么两碗酒搁在边上，他这端起来，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，两碗酒下肚，把碗一搁，还往前走，前面还有酒馆，跟刚才一样，来两碗酒喝啊，这就给盛酒，这拿起来就喝，反正一路上好几家小酒馆他是全要到的啊，大伙一瞧，呼，真有酒量，喝了可不少了，七八碗，但是感觉得出来这个和尚多多少少有一点醉意啊，但是还能控制那种，可你瞧得出来走道略有些个晃，由打城里转来转去可就奔城外走了，这几位互相使眼色跟着走，看他干嘛，打城里就拐出来了，出了城不远有这么一片密松林，密松林的那边有一个小破庙，因为有人已经探听来了，说他就在破庙里边下脚，早先这是一个关帝庙，但是因为 年深日久，塑像啊早就塌了，都没有了啊，牌匾也掉了，窗户门框但凡能用的老乡们都拆走了，很荒凉。这么一个庙，庙里边就还剩了这么几个泥塑的小鬼儿跟那儿戳着，其他的全都没有。庙里边有这么一个破草帘子，估计是和尚晚上回来跟这儿睡觉，白天都探听好了，晚上呢庙里庙外都安排好了人等和尚回来。现在的钟点说得有晚上将近十点，那这会儿就已经天已经很黑了，夜已经很深了。和尚晃里晃当由打城里出来，过密松林，准备回这个小庙。往前走，这天呢这个月亮啊是一个小月牙，你要说没有光吧，反正依稀的能看见，你要说有光呢瞧不真正。这是一进密松林，走了十几步，突然间眼前一晃，没瞧真正，好像是有一个妇道人家横着就穿过去了。和尚一愣，谁呀？谁呀？连喊了几声，没人搭茬，看花眼了吧？弥陀佛！还往前走，又往前走，走了十几步，马上就快出这个密松林了，就听着身后脚步响。一回头，这树林子里边好像啊跑过去这么一道白影儿，像是个人的样子，一晃眼没瞧真着，是个女人跑过去了，呜过去了。和尚站着愣了，谁呀？你给我出来，别吓唬人儿啊，别来这套。和尚爷爷什么都不怕。左瞧瞧右望望，没有动静。哎，哪儿去了？我看花了，我喝酒喝多了，不至于，我每天都这样喝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不管他，加快了步伐，由打密松林里噔噔噔噔噔走出来了。出来之后站在林子外头，回头还看，没有，四周瞧了瞧也没有动静。哦，刚才可能是眼花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哈哈哈哈，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谁也别吓唬我。和尚爷爷胆子大着呢，哈哈哈哈，谁敢出来我就弄死他啊，我不怕，世上没有鬼。说着话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庙门口跑，刚到庙门口，打庙里边出了一个无头的女人，和尚，我脑袋呢？